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啊，这是一个说传统食物的平台，大家聊聊什么是传统食物的品味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徐仲，今天的特别来宾依旧是王家平。
大家好，
跟大家打个招呼。今天我想要讲一个主题哦，是白斩鸡。
那我有主题可以讲吗？
你自己想啊，对不对？怎么说我帮你想？我告诉你哦，为什么喝吃白斩鸡哦？因为白斩鸡实在太好吃了。你知道我顿一下是，我的脑海里面哦，去想到了白斩鸡很棒的两件事，一个是它的皮啊，非常的 Q， 然后那个你一看就知道油光泛滥，然后它带着漂亮的咸度。那个抹盐跟抹酒抹的一流，可重点是皮下面有漂亮胶质。然后你知道，当你看到一盘白斩鸡上桌，我通常第一时间看的是什么？看它的骨头有没有微红。
啊，对，骨头要红的，可是肉要断
身，
可是肉要，可是又不
能哦，肉要熟，那刚好断身了、然后有胶质，皮够 Q。然后肉刚好断身，你想那水嫩的感觉，你知道？
而且这鸡应该不是热的，对不对？
当然不是热的。
而且你在讲这个白斩鸡，我觉得就是一个理论上是全家人都聚集起来，或者是亲朋好友人很多的一桌子吃的东西。
啊，最早应该是祭祀哦，在祭拜的时候。我为什么突然间要找白斩鸡呢？因为、
你今天早上又吃了一个不好吃的白斩鸡。
哦，不，是今天早上朋友在跟我聊去北投要吃肉燥饭。要吃一些好玩的东西的时候、有人就告诉我北投那边有一家传奇的白斩鸡店、叫什么北投奇鸡还是什么，就是传奇鸡。我说你传奇是传在哪里啊？他就丢网络照片给我看，哇，那个胶洞不得了 那个胶洞。然后他就说鸡、为什么会有胶洞？胶原蛋白嘛，
有啊，大一点的鸡应该很多。
我说第一点，鸡本身你年纪够大就会有，对不对？
你刚刚从一开始破题讲的白斩鸡，你想的自己流口水，我也是。可是这样子啃着鸡肉吃，有嚼劲的鸡肉，说实在，你要我找意大利的，我还找不太到他们这样子吃鸡肉。
我觉得哈，这个意大利吃鸡肉是很少很少，
是不是？日本人也不这么吃，
日本人也不会。
海南鸡是吃嫩的，对不对？
在这里就不好意思哦，跟各位介绍一下哈，鄙人在下，我曾经在几年前开过白斩鸡论坛。那当时呢，发觉整个东南亚啦，多数人喜欢吃的鸡都是嫩的，并不是比较有嚼劲，只有台湾这边比较喜欢强调嚼劲，
没错嘛，对不 对？跟我想象的一样。
对对对，所以这有两个原因哦，一个是饮食习惯使然，一个是这一个肉鸡哦，肉鸡的文化。其实是大量的压缩到我们那个所谓的地鸡哦，就日本讲地鸡，就在地的鸡种。
地鸡哦，
肉鸡通常是这个欧洲或美国的鸡种，
大量饲养，短时间
短时间内36天就可以长到两斤，然后它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这一个胸部越来越大
可以吃炸鸡排，对不对？这些鸡拿来做，
其实你去看那个鸡的演化史那时候从1970年开始在看肉鸡的演化史，从以前的肉鸡的胸没有那么大一直到现在胸越来越大。
这跟我所观察到的人类进化也有点类似
我们那个医美产业跟育种产业是不一样的 OK，
我饲料可能是相同的，
饲料是一样的这个你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一件事情呢？
平常的观察看什么的，我觉得在现在在红的人都是这些盐酥鸡之类的占比很高的
OK，
换肉率很大的。
这个话题有点歪了，我拉回来，我的意思是说齁，只要你鸡的年龄的够齁，那它的胶质就会多嘛，它结缔纤维就会高嘛。
事实上就是老的鸡，煮起来容易变硬的鸡。
要说老，要说年纪足，对不对？
年纪足是。
那它的温度控制的刚好的话，胶质就会出来，因为它的胶原纤维嘛，胶原蛋白，说错，胶原蛋白它就是你温度控制在刚刚好的时候，它的我们三股蛋白质就会被解开嘛，就会变成
要够高，
对对对，
要超过60多度，
对，所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煮白斩鸡啊，我认为就是一个控温非常漂亮的技巧。
白斩鸡控温，白斩鸡好像煮法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好像不是放滚水下去煮。
应该不是哦。白斩鸡其实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，在煮的时候它有一个三进三出。
哎呦，
你那个
三进三出几浅几深呢？
大概是三浅三深，不是这样讲的。你要想到哪里去？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进是进到水里面的进。
对，我看到的是这个样子。
对对
对,
对，
没错没错。
它是一般而言，我们是我们把鸡沸水嘛，放进去，那外面的温度，水的温度很高，可是鸡
滚水，
可是鸡在煮的时候，基本上它胸腔的内脏都被掏掉了。
当然，
那它的胸腔的温度会相对的低，所以你要进下去，它的水会从我们现在的屠宰啊，有两个洞，一个是脖子这边会开一个口，一个是肚子，就是尾端
接近胸的地方，
对对对对，还有一个尾端，所以它有两个洞，所以你鸡进到水里面的时候，水会涌进去嘛？
是，
可是涌进去的可能还没有办法进到胸腔，所以你要提起来，
来回，
对，拿这个勺子哦，把热水淋进去，从鸡胸里面淋进去。不过，是不是一定要从鸡胸？有时候我会怀疑，你觉得？
哎，这么听你讲，我现在想起来，白斩鸡这个鸡好像都是带着脖子、带着脚的，是不是啊？
理论上都整只的。
哦，整只的嘛，对不对？没错嘛，因为你刚刚讲到祭祀这件事情，所以鸡以你的了解，就说白斩鸡基本上是拜拜完再拿过来吃的东西。
是啊，
哦，难怪就带着头带着脚。
对，但是我们会说带头带脚那个是有另外一个习俗。我现在先回到怎么煮这一件事哦。
你这样子讲三进三出其实有趣了。以我当厨师的话呢，我觉得最难这个鸡肉，尤其是我们又喜欢吃年纪足的鸡，个头相对大一点点的，这个要把鸡，你又要讲到说肉要断生，骨头又要可以见反红，这的确是要煮到一个刚刚好的状态就停下来。
我觉得好玩的三进三出有另外一个叫六四
啊，
六四比，它就是进去进到水里面一次哈，
我是六九，
不六九。六九是另类的啊，那我们现在先正常的姿势来啊，这个进去一次呢，这个六秒钟，
哇靠，你又在讲秒数了，来再来
哦，然后拉出来，
整只进在里面，
整只进在里面，进六秒以后哦，再拉出来
啊，
四秒，
一很快呢，
哎对，
然后呢，
然后这样子重复三次，
那其实是相当快的动作。好，以我的认知，我在说烹调这么大只的鸡呢，我觉得以我们厨师最难就是怎么样把热度透到里面。这个里面就是指，如果是胸腔、胸骨、鸡胸肉的话，就是靠近它的胸腔的那个地方。
对。
那这个在三进三出的这个的确有帮助，让热的水透过整个它的腔内的地方进去，从里面对外去加热过去，我觉得这是蛮不错、蛮聪明的一个
做法。就是它进去的时候，六秒钟的时候是这外面的水嘛，提起来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子提，它是拿勺子把水摇进去里面。
哦、okay,
所以摇进去大概四秒钟，这样多摇
四秒钟很快，
就三四尺都热的沸腾沸腾的水嘛，
是，
然后再进下去
，OK，
再拉起来。他说这是一个，但是其实不一定啊，看人呐、啊
嗯，
但是话说回来哦。白斩鸡，
可是你讲三进三出之后，鸡虽然是烫过了，胸腔的靠近胸腔的肉的温度也被拉起来，应该还有其他后面的烹调的动作吧？
有，它基本上不是烹调，它就是鸡煮熟了就拉起来，然后吊干。
就说三进三出之后，这个鸡应该还继续泡在那个热水里，
要继续泡
、哦、okay, 继续滚它，
对
OK，
小火滚。所以你要问我的话，当时为什么讲白斩鸡，其实讲白斩鸡，我觉得前一阵子国外很流行苏肥，就是低温烹煮，
台湾也流行啊。
对，对，台湾也流行。最应该是说，最近餐饮业都喜欢用苏肥，或者是
它可以精准的掌控温度，
对对对对，
精准的大量的。
我个人认为白斩鸡就是一种低温烹煮法，还有焖的，用浸的。
除非是你三进三出之后，你这时候就不加热了，让温度缓缓的下降。下降到变成跟鸡你要预定的温度，鸡肉上升到你要预定温度，两个一个交叉点。
你讲到一个关键点，就是它通常三进三出之后，它会看状况，要么关文火，极小的火，要么就熄火，用闷的盖盖子。
如果是开文火的话，对我来说它还是保持在100度的沸腾，是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才回到100度沸腾，这比较不像是我们认定的 低温烹调。可是如果是关了火，随着水温从100度开始下降，OK， 然后很缓慢的下降，
很缓慢下降，
然后肌肉慢慢的上升，然后彼此的一个，我觉得比较是接近低温烹调。
对，所以其实我们在讲温度这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是很有趣，对温度的掌控哦。鸡来讲哦，鸡胸跟鸡腿，它理论上温度要不一样。
我们认为完美的温度不一样，对，没错，
因为鸡胸如果温度够
了，可能64度、60几度就很嫩、很漂亮，就断生了。
但是鸡腿基本上
70度多一些，看它的鸡龄或者是它的品种，71、72都有可能。
有人会告诉我说，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如何掌控温度，这是考验师傅的技巧。
可是不是用温度计，老师傅都是用凭直觉，
就是凭直觉。这一点是我觉得最了不起，他怎么能够刚刚好抓到断生？那他就告诉我煮的够，你看你就会知道。我觉得这实在太神了，实在是太神了。但是好玩的是哦，你刚才说意大利哦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我先不讲意大利，先回来白斩鸡。
是，
我觉得白斩鸡要可以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
今天还有我的空间吗？我就
是、哦、今天好了，这样子好了。
我有想到有一个我觉得既有趣，可以跟白斩鸡相对应，而且是在对温度上这件事情有它巧妙的应用的，可以来跟你对谈。
比如说呢，
我想到醉鸡。
醉鸡。
没关系，我看你白斩鸡还有什么功夫，我是觉得我想彻底了解一下。
彻底了解一下，你这句话你要嘛又是九浅一深又是六九，能这样讲彻底，我觉得
这都是你在讲出来的，我可没有讲。我的醉鸡可是很正派的、
哦、真的吗？
对，
把人灌醉了还是把鸡灌醉了？
没有，醉鸡这个东西呢是上海菜、
uh-huh、
那我们台湾在做的话应该都是去骨鸡腿，你看在网络上不管是阿基师59元料理什么几分钟料理、uh-huh. 很多人都在教这种醉鸡、uh-huh. 去骨鸡腿、啊、
对对对对，
很多的放枸杞放什么什么花旗参啊这种、uh-huh.
那不一样，药酒。
最近看了一本书、uh-huh. 它是完全老的方式做，我相当的欣赏。
老的方式是指什么？
相当老的，这是一个
烧柴火
我还放天灯嘞。这个鸡基本上我会回到最传统的用整只鸡去下去做。
嗯，
那我认为白斩鸡跟醉鸡最大的不同，你认为是什么不同？笔画数的不同。
白斩鸡跟醉鸡、啊、
醉鸡的不同，
有酒或没酒啊？有没有喝醉啊？
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白斩鸡是清煮它，然后蘸上酱汁吃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个酱汁跟鸡其实鸡本身没有关系，这个酱汁可能会是
哦，酱汁就多了。你像客家这边会有鸡酱嘛？
没错。
哦，然后有的是蒜头。
辣椒
加辣椒和蒜头，还有糖、
导油嘛、
哦
对对，
有的是酱油膏，有的加九层塔。
对，九层塔我吃过。
对，
对
这个就是看，
可这些酱料跟鸡
本身没有
太大关系，没有鸡的材料进去，对不对？醉鸡有趣了，醉鸡它必须要有你在烹煮过的鸡的汁，再对上了黄酒、哦，你要花花雕酒啊、绍兴酒、陈绍都可以、
嗯、
然后再回去腌制这个鸡，这才是真正好味道的醉鸡、
嗯、
所以好，我认为好的醉鸡的烹调方式是你在烹调这个鸡肉的时候，全鸡的时候，你能够萃取出很棒、很浓郁、很纯粹、很干净的鸡的味道。
哦，鸡的味
道，然后把这鸡的味道、鸡的汁取出来之后呢，然后再跟着绍兴酒再去勾兑出来一个你喜欢的味道，然后再回去这个烹煮的鸡腌制一天再来吃。这
腌制一天
当然了、
哦、对对对，
醉鸡还得再
腌
制啊。
对对对对，
没错没错。
哦 OK，
那这跟我们平常所知道的一个带骨鸡腿啊，那个逻辑我觉得这个制成方式就更有趣了，更很多困难点。
你觉得做醉鸡的温度控制跟白斩鸡有什么不一样？
醉鸡比较不会用这么大只的鸡，对吧？
嘿嘿，
醉鸡其实是吃一个嫩的鸡是没有问题的。
对，
我认为醉鸡的最重要的精华能把这个菜做好，是把提炼出纯粹的好的鸡的汁、
嗯、
然后再来勾兑你的酒、嗯、再回去腌制，就是最前面这一段最难的。
应该是说你提升鸡的汁就是得是蒸，用蒸的方式。
没错，说对了。
它
我碰到最好的，它就不会像是你的白斩鸡管你几进几出，我就是不会碰到水，把我的鸡汁的味道整个都融化到、嗯、都稀释到那个水里面。我希望那个鸡的汁是浓郁的。
你这样讲没错，可是白斩鸡有一点，就是有的人以为白斩鸡好吃的是用这个开水开始煮，但其实不对，
那是
会先放鸡脚， 有时候倒一点机油。
这个我觉得影响程度应该不高。
我觉得鸡在煮的过程中虽然会释放它的味道没有错、哦、
是，
但是因为你里面已经有大量盐分胶质等等的啦。
如果是餐厅在操作的话、哦、我觉得一大锅水一天来回煮很多鸡的话、嗯、我认为会有加成的效果。
会，
可是在家里的话我觉得
家里
几只鸡脚要带给一只鸡一些风味，或我觉得影响的程度不高。
我这样来讲，第一点，白斩鸡就不是家庭会做的，
没错，
当然也是可以啦，
对对，可是应该做不了餐厅那么的精彩、
应该正常人不会那么、不会那样。除了
我觉得煮白斩鸡泡不到马嘴，你约一个女生来，哎，来我家我做菜给你吃哦，端一盘白斩鸡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加什么特别。
你要从三进三出那一段开始讲，他就会觉得你好有诚意。
应该会有人跑掉吧。
但问题是醉鸡这个还花一天呢。
没问题啊，先准备好，这个才是真正约会，在家里做菜给
女
生吃的才是高明的动作。
你说开始做的时候你就说要吃好吃的你必须要过夜是不是？
哎，对吧，这下流人。就说
你要怎么高明你告诉我。
菜就是做的好，就是很好整以暇的把菜，对不对？最基本上你客人来再从冰箱拿出来慢慢的回温，已经腌制一天，那才是真正高明的待客之道啊。你还可以很轻松的很从容的。
对对对，等一下，那我白斩鸡也可以事先做好啊。
对了，没错，我没有说白斩鸡不好，我是说这个醉鸡。好，现在回到重点了。你不想知道我的醉鸡怎么萃取好的味道吗？
好，来，请说请说请说。总要把麦克风让你有讲的余地嘛，意大利已经讲不出来了。
我其实反过来说，醉鸡倒是在家里比较好执行，对不对？
对，没错，
然后做的三四天都可以吃嘛。好，各位，我今天看到这个醉鸡做法真的是我觉得中心做过了操作过，真的觉得很好吃。他、这个醉鸡做法呢，他是先把鸡先放在室温、风干，
室温风干，
风干、
啊、
OK 一个小时啊哈，我知道 你现在已经开始皱眉头了，对不
对？
对
对，我们今天思考这个微生物 什么，
没错，对我们来说鸡是水合很高，应该是最容易腐败的，
对
的
Omega 3是很容易产生问题的。
好，然后呢这时候抹上姜、盐跟绍兴，好，抹上去，内腔外腔抹上去之后再放在室温两个小时，
再放两个小时，
你又皱眉头了。
好，抹盐退脱水，但稍微的防腐，你盐
盐度高
吗？
防腐的应该没有所谓的防腐，我
不
觉得那些酒的量也不至于高到。
好好好，没关系， 就先再放两个小时三个小时。
我其实看了这本食谱书，我也觉得 这有没有搞错啊，这个几种东西放在室温三个小时，可是重点来了，它紧接着就下去蒸它，然后这个鸡呢放在盘子上，整个用保鲜膜扎好，不透气、就在蒸的过程中不会让水汽进到这个鸡里面。进去蒸，它只要两公斤的鸡只要23到25分钟就可以蒸好。
这么快？
很有趣，这么快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鸡从我们从冰箱拿出来4°C、3°C，它放了三个小时在室温，它基本上整个鸡至少温度都已经拉到17°C、18°C、21°C、
对
不对？
对。
然后这个二十一度，它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温度是70°C、68°C，它其实在蒸箱里面、蒸笼里面20几分钟，其实的确可以达到。就是这道菜最高明的地方。
它
有很短的时间，
它控制温度，节省时
间，它心脏温度很均匀、很缓慢的上升。可是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小时之后呢，不能再有其他的耽搁，不能再下去啊！我有事情要做了，我把鸡肉冰在冰箱了，这就危险了，对吧？
对，
一路的烹调下去断生，然后断生之后从蒸箱23分钟、25分钟拿出来之后呢，马上把里面保鲜膜撕开，里面的汁液倒出来。这是纯的汁吧？
对，
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经过风干哦。经过风干，那个鸡本身的它的那个
它的皮
它的水分本身，
而且你水分没有碰到它
就不多了，对。然后这个沥出来很纯粹的鸡汁，带着姜的味道，带着好的绍兴的味道，还有一点盐分，它会加着等量的水，稍微滚过，放凉了，你开始勾兑绍兴
哦，然后再进
勾兑绍兴就看你自己的风格，你加30%加40%，加起来，然后再把这个凉的汁再回到这个鸡里面，这时候你鸡就可以斩四件，对切，前后切，胸跟腿再分开来，然后再去跟这个汁腌制起来，第二天来吃，放冰箱里面，这时候就放冰箱了。我跟你讲，吃过了，太完美，是我做过所有的配方味道最漂亮的，
所以不用几进几出，
俗气。 下流。
被你这样一讲都好像高贵很多，
很好吃。是因为我刚刚说过了，白斩鸡跟醉鸡我认为最大不同，当然白斩鸡是讲鸡肉的嚼劲，这是它迷人
鸡味，
别人难以想象的鸡味是透过主嚼进来的，可是醉鸡的鸡味是透过我刚刚的这个过程被萃取出来的。
所以你醉鸡我好奇哦，但因为它是毕竟是
上海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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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海那边到底用什么鸡？他那边有三黄，
小型一点，小型一些。
三黄鸡是用来做，
三黄鸡广东那边的吧？哈，
不不不，上海是用三黄鸡来做白斩的。
那个头就是两公斤以内的，
两公斤以内。哎，好玩的是哦，在台湾其实如果你说我去南部吃白斩鸡，
嗯，
我会挑小鸡，小型的黑鱼。那
黑鱼是小型的，
黑鱼有大型有小型，
是
在南投那边是大型，台南这边是小型。那如果你说我去客家北客桃竹苗这边，
哇，
我一定是腌鸡，
很大只，
一定要腌鸡。好，然后你就发觉，像在新竹那边还有竹北鸡嘛，哈，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鸡种，
而且其实他们都很有自信，这些腌鸡都卖的不便宜哦，
对，
相当花很多的时间养。
腌鸡是一个每一个品种都可以做腌鸡，但是在竹北这边就是会有竹北防土鸡这个品种来做这一个腌鸡，好吃啊，那个肉味不一样。
腌鸡肯定是公鸡了，
那一定是公鸡啊。对，母的那个也可以腌啦，但
比
较没有意义
啦。我听说过，
你那个卵巢就是母的会性向会转向公的，然后公的性向不是性向了。那个肉质的口感，像你腌完公鸡，它的变得比较嫩，然后
即使年纪大了都还嫩。
为什么你这样讲？我就觉得这个形容词有点怪。
年纪大了还嫩，这是什么怪的？
总而言之，就是腌鸡通常是养180天以上了。
哇哦，
通常啦，那就好吃嘛。哦，所以我会说，
我想有些听众不知道，我们一般菜市场，我们一般在做盐酥鸡，而且在做鸡排的
哦，
大概养几
天？肉鸡大概是36天。
哇，那差很多，36跟160、180
差很多啊。可是肉鸡那个品种，我们刚刚不是讲育种，我们还是另外找一天来讲鸡好了。哦，因为鸡的学问还蛮大的。但是一般鸡排是36天，一般你在外面吃的土鸡，哦，或防土鸡，就是那个红花鸡，哦，那大概是75至90天。
嗯，
哦，那有特殊的会告诉你，我们都是养100天，有没有？哦，土鸡一般都会告诉你100天、120天，但是腌鸡的话通常有180。
哇，okay，
通常啦，通常。
所以说是新竹喜欢吃这样子比较大型一点点的。
桃竹苗
，客家地区，
客家地区喜欢吃腌鸡，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鸡文化，这个我是觉得很好玩。但是你在说醉鸡哦，我因为你讲的实在讲太好，但我其实没吃过。
哦，是真的好吃啊。
哦，没吃过嘛，哈。但是我想，如果以你醉鸡的原理来看白斩鸡哦，以现在的科学方式来看白斩鸡，你会怎么煮？如果
让你来煮，因为我听你讲白斩鸡，第一个这个鸡的个头大，
嗯，
然后它绝对不能煮过头，对不对？
嗯哼，
可是又不能煮不熟。我认为白斩鸡所有最大的困难绝对不会是酱料，
嗯，
没酱料是个人风格的东西嘛，都是拌在一起的，嗯，最难的就是煮到你刚刚讲的，你怎么形容那个煮到刚好的状态？
就断生啊，
断生嘛，肉
肉是粉红的，
粉红的，没有血色，
没有血色，
骨头之后放凉了，有漂亮的红色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最难的。
嗯，
三进三出哦。这么说好了，白斩鸡你要把它蒸熟也是有可能，就是蒸的很嫩，就是要像我用上海的这个做法。
我这样来讲好了，白斩鸡我知道99%以上都是用煮的。
用
沙哎，南宫用沙哎，
因为在，
哦，用蒸的哈，只有在新叶，新叶菜菜。
我觉得蒸的似乎比较在我们在看这个热的穿透、热的交换的话，水煮的比较合理。
不，我当时有问哦，因为新叶台菜的本店，而且就新叶台菜本店，
嗯，
哦，那我当时问那个里面的钟副董哦，我问他说，我们的白斩鸡是不是全部都用煮的？他说对。但是偶尔会有蒸的，我说蒸的叫什么白斩鸡？
为什么客人特别要求吗？
啊，客人有时候会特别要求
啊，
所以它是蒸的汁留下来以后，加盐巴和酒再抹上去。
哦，有趣。那个 make sense， 那肯定这只蒸的鸡一定要在室温待，就像我讲的，
对，
待了很久。
他就说这要特别预定才有，一般的煮的鸡哦，鸡皮会比较 Q， 因为它晾干嘛，煮完以后它要风干嘛。
是，
那真的呢，他说其实就会让鸡皮比较软一点点
啊哈、
哦、然后但是它的味道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差异，
因为你可能把鸡汁再回回去。
对，
可是我想吸的也不多了。
哦，这个好像只有兴业的本店有。那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，
很费工，
他说
费工哎，
就有客人喜欢嘛，
嗯，
哦，所以客人特别预定，他就会啊，真的吩咐厨房特别去做。
OK， 听起来
有趣，
值得就吃过再说。我自己在想象，我觉得比较难想，因为就像我讲的嘛，你的白斩鸡就是一个煮的很干爽的，从拜拜的桌上拿过来的，咚咚咚沾酱沾着吃的，对不对？我的醉鸡是从浸泡的汁捞出来，这个浸泡的汁很重要，影响很多。
应该我这样来讲，浸泡的汁是醉鸡的关键，
关键。
白斩鸡有两个关键，一个是鸡
基本身的
卷得好煮得好，
是、
哦、第二个酱料，对对，
酱料是属于风格了。
对，
对，没错，也是关键。
我跟你讲，我想到了意大利有一道酱料和水煮连起来的、
哦、
Bolito Misto，
就是综合煮肉。
对，
它什么都煮啊，
但是它里面有鸡啊，而且
有
老公鸡，有
鸡
卡波的腌鸡，
就是
腌鸡，就是腌鸡。
对
对对，这很好玩。我蜜月的时候我带我老婆就是沿着薄荷这样一路吃过去。其实
你也转太快了吧，你从白斩鸡马上就转到薄荷去了。
因为你就讲酱料我就想到这一件事，因为这个 Bolito Misto 它的酱料很丰富，七种。
七种的话是要在 Piemonte，
只有在 Piemonte 那边。
Piemonte 那边就是在北意大利薄荷以北的话，蛮多人都喜欢这种综合水煮肉。
对对，
而且他们强调餐厅吃就是要看推车推出来的，
推出来然后上面好多的肉，那比如说小牛肉啊，有猪肉啊，
牛舌
牛舌啊，
猪腹啊，
那每一个控制温度都不一样，对不对、嗯、这道菜比较冷门啦，各位听众朋友、我麻烦你就上那个脸书，我给你的连结你可以看哦。
我到时候再给一个， 我觉得我会给一个意大利，我觉得全意大利吃这个最疯狂最豪华的卡鲁这个地方 的
哦，那个地方好，那个地方好，那个地方好，
他就是 City Carne City Cars City Sars。
对对对对对，
他就强调这个店家没有七种，车子推出来没有七种肉，没有七个酱料，就是不上道。
对，没错，我也是去那地方吃啊。
对，卡鲁
好棒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波隆纳酱一路吃上去，真的只有卡鲁那个地方是这样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会附一个连结给你。
卡鲁是他们产牛、产那个 Fasone 那个牛最多的地方、所以他们就可能每年在，他们还会伴随着那个有那个牛的选美的活动，然后全这个城镇都在吃 Bolito Misto。
他大概肉太多，所以不玩几进几出啊。
对对对，牛的脸啊，
对对，
因为你刚刚讲的 City Carne 七种肉，有一个最重要是牛脸卷、
哦、
牛的脸卸下来之后卷成一个卷，煮在那个高汤里面、他们煮东西，意大利人我觉得就像讲的白斩鸡、三进三出，他的鸡啊牛舌都会分开来煮不同的高汤、这点他们很在乎。
我觉得好玩的是哦，听众朋友，你如果在台湾了，你应该在台湾是没看过这道菜，除非你在早年你在台中的绝聘，
哦，那家倒了啦，
哦，那家倒了，
倒了倒了。
那家主厨是谁？
主厨已经逃到台北了。
哦，逃到台北了。哦，好。那如果你在台中的绝聘，可能曾经有看过这道菜。
我们以前办过，
他做
我们以前办过一个 party， 我办过 party 的店都倒掉。我在台北的 solo pasta 也办过，
但还没倒。
solo 哦不不、啊、solo trattoria solo
trattoria
办过一次，
不要乱讲。
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那个菜，好精彩。
其实那个菜很好啊，你不乱讲话、哦。其实这个我的意思是说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可以去看一下连结
吗？我觉得好像不祥的预兆。
你自己看自己煮，不要叫王家平煮，因为他懒得煮。
那个很有趣的，就是白，就是白切肉的最高等级吧。
真的，可是我必须老实说哈，以酱汁。好的白切肉和一个推车，这个仪式感
是
非常的震撼。就是你就是叫这个那个服务生推出这个推车，然后你这样看你要选哪一个，然后这样子摆上来，
可以一直选哦。你先吃这一轮，说好，待会儿我再叫你。
对，然后
他会一直过来。
开一个 Barolo Barbaresco， 哇
啊 Lambrusco， 如果是你要解腻的话，
那边不是 Lambrusco 啦，
不是这一代都可以吃喝啦，喝个 Lambrusco 也不错。
好，这个感觉很好，就跟。我觉得白斩鸡跟醉鸡之间有一个差异性，就白斩鸡有仪式感。
哎，
你有没有听过那个
醉鸡？我倒觉得好像比较轻松一
点。白斩鸡基本上以前因为祭拜嘛，很多原因，那上了上座以后，他席上四点金哦，
什么意思？
头尾脚翅不容亲。
哇靠，有押韵！你再讲一次，解释一下。
席上四点金就是 这个宴席上出现白斩鸡的时候，它有四个地方跟金子一样，你不要去动它，就是它的头、尾，哦，尾就是屁股嘛，哦，还有脚和翅膀，你不要动。哦，所以这叫做客人的礼仪，叫上桌席上四眼睛，头尾脚翅不容亲，就是你做客人去人家家里面做客，
是
你不要去碰这四个地方。
哦，感觉好像这个四眼睛好像是跟
节俭有关，
骑兵片跟步兵片的差别。
骑兵，你这个讲太深奥了，我要写注释吗？
好，不要，要附这个连结给大家，
附连结给大家是不是？
哦，这很有趣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四地方不碰，其实无论如何你都可以煮出一只鸡的样子。
OK， 只要那四个头两
只头尾脚翅你不要动，中间你怎么吃它就可以怎样，都会让整个餐桌好看。
没错没错，有趣有趣。
所以他会比如说他中午也请客晚上也请客，
啊，
可是他不想要煮两只鸡嘛，
啊，
对不对，
okay，
所以这就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礼仪。所以我在看醉鸡啊白斩鸡啊，我觉得在控温这方面腌制，你刚刚讲到这个，那意大利这个比较少人知道，
意大利是一直煮过去煮过头，没有所谓煮到很嫩，它是煮到烂，
它煮
到
烂，
软烂，
但它的酱汁
风味煮到煮，
对对对，所以这件事情你问我来看的话，我也觉得还蛮有趣的。
没错，
这个，
我们老是在这些彼此呼应，然后有时候是相互完全相反的逻辑，很多的菜都是不同的逻辑在做法，
去思考温度对肉质要的感觉这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是今天你在跟我聊的时候我学到了，我会好好去思考，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个温度去吃，有的时候要烫的，有时候要
冷的，啊，白斩鸡凉的吃吧，
对，
就好像我讲的，我一开始跟你讲，
如果比起来白斩鸡是冷的吃或凉的吃，但醉鸡可以冰的吃，
冰冰的吃，嗯嗯嗯，
对不对，
嗯，太有趣了。
然后 Bolito Misto， 对不起，
热热的一定要热热的吃，
它还不能放冷，
对，不能不能不能不能，它很多冷东西那个腥味油脂味就出来了，
所以这个温度这件事情我觉得太有趣了。
难得我们中国台湾人吃东西对不对，台湾人吃东西的温度比意大利还低，这两道菜都比意大利还低，
真的，
我们台湾人通常吃东西是要热乎乎 的，没错，有趣，
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玩的。好啊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为止了。
好，
好，谢谢各位，
谢谢。